亲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赐给我们有这么好机会与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将你的话语赐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主啊，你的话语能够喂养我们，主啊，使我们里面生命能够得到供应，也能够得到滋润。生命也能得到成长，主啊，我们实在需要你，需要你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使我们的心能够紧紧地连在你一起。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要分享的，创世纪12章到25章的时候，主啊，将你的话语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我们虽然交通上不是那么完整，主啊，求你亲自。来供应每一个弟兄姐妹，使每一个弟兄姐妹在你生命里面更加有追求。我们实在谢谢你，主啊！我们再次将吴弟兄，我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知道弟兄的情况，你也知道他里面的需要。主啊，求你恩典再次托住他，赐给他更大的恩典。主啊，我们以往看到你的保守和供应，我们献上感恩。主啊，求你在他身上再次显出你的神迹奇事，使他能够更好的得到你的安慰，得到你的医治。主啊，我们实在谢谢你，求你来保守、带领和祝福吴弟兄，也赐给弟兄姐妹有力量。我们献上感恩，我们一切荣耀尊贵归给你，奉主你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
你要什么？不好意思啊，我女儿帮我做电脑。那个，我们今天晚上要学习的就是从创世纪第12章开始。基本上我之前我讲听得到啊，基本上之前我所发的大概内容都在，基本上都在里面了。但是我们今天再次温习一下吧，从十二章开始，其实创世纪是从前面神的创造和人的堕入洪水的审判和巴别的咒诅，我们可以看到神原来创造的，然后最重要的事件，重大事件，然后转到四个人物，然后转到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四个人物上。因为当世人背叛、远离的神时候，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从这一个神拣选一个小的，只是当时亚伯拉罕是叫亚伯兰，他住在拜偶像的那个地方，神拣选他出来，是要神在地上显出他的作为。因为人确实不能做什么，但是神能够做。就是选举这个亚伯兰的时候，神拣选他，通过他的时候，也借助他的后裔，使所有的人，世上所有的人都能够被救回、被赎回。只要我们愿意相信的，都能救回。他的后裔是谁啊？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当神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当第一次向他，跟他的叫他离开本族、本乡、本家，但是他第一次有没有离开？有离开本族，但是没有离开本家，因为他还带着他父亲。他啦，去了，但是他在哈兰的地方却住下了，还是在本乡的地方，在住在那里。而当他哈兰过世以后，神再次向他显现，神再次向他显现时候，叫他要离开本住本家， 所以神第二次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使亚伯兰的信心又一次被恢复起来，并且神祝福给他，叫他，他因着他也赐福给别人。所以神说到他与他同在，所以亚伯兰离开本族本家时候，带着他的妻子撒来，是以前妻子叫撒来，以后改为撒拉，就是他带着他妻子跟罗德一起离开了。他在那里先到了什么世界，在世界住了一座堂，然后过着帐篷生活。住堂就是与神有一个交通。其实亚伯拉罕一生在这里，我们看到住了四次堂。然后从世界又到了波特利和爱的中间，在那里也住了堂，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一生都在那里与神有一个很好的交通。但是人有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这一章我们看到因着南地饥荒啊，因着南地饥荒，他就慢慢往南迁移了。其实亚伯兰两次都是往南迁移的时候就显出他的软弱。他往南迁移是什么？因着饥荒就下到埃及去，到了埃及他开始软弱。因为当我们人落到世界时候，我们就会被世界那些的权势，我们就有点惧怕，就很容易被世界拉走了。所以亚伯兰在到埃及的时候也是他最软弱的时候。为什么？他叫他的妻子说成他的妹子。所以埃及王，他因为他的妻子确实可能在当时是真的像一个大美女一样，所以很多人一看到他都很喜欢他。所以他因着保持亚伯兰的自己性命，就说他是他妹子，所以埃及法老就把他子招进去了。但是也是神的干预，所以我们看到神在那里工作，神的干预，然后法老就换他走了，他就回来，然后出了埃及。因为神责备了法老，神保护了亚伯兰，所以神就降祸与法老他的全家。所以法老就觉得理亏，然后就换了他，并且赔了很多财产。所以看到当我们人软弱的时候，到世界可能会得到很多世界的东西住，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可能就会离开了。我们从这一章我们可以学到，神当神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来跟随神。因为我今天晚上，因为从12章到25章很长了，如果每一章都讲五分钟的话，我都要讲一个多小时。所以我上次其实画给大家都基本上都在里面，我今天晚上也是很简单的讲一下。如果弟兄姊妹你自己不懂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查看一下，最好在圣经里面看。我们圣经里面其实记得很清楚。所以刚才说到亚伯兰离开埃及的时候，就带着许多财物来。当离开埃及以后，我们又看，当他离开埃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回到13章那里，说到亚伯兰又回到南地去。然后回到南地去，他们的财物太多了， 就是回到哪里也是回到神祝福的地方，但是他从埃及带上来的东西实在太多，并且牛羊也是非常多了，所以人一多事情可能就会出来了。所以一多你看到他跟罗的两个人都很多，他们问题就出来了，就两个人的仆人就开始有相争的。但是我们从他们两个人相争，我们看到亚伯兰那个心胸是何等的广大。你看到如果一个在我们以前啊，早以前啊，所有分东西的分地的什么分房子都是年长的要先选的，或者以前我们也看到人家在家里分家的时候都是长的先选，但是这里看到亚伯兰他让罗的先选，你看到他的先选，但是神还是不管他选的好像罗的选的约旦河都那么好的平原，但是神给亚伯兰还是很多很多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看到亚伯兰回到南地回到伯特利时候，他又开始在那里支搭帐篷，又在那里筑坛求告神的名。他在那里求告神的名时候，神就应许他，赐给他一切，并且赐给他的后裔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也让亚伯兰纵横走遍那个地，并且要凭着信心吃那个地。所以我看到亚伯兰都是过着帐篷和筑坛的生活，就是与神交通。帐篷当然我们弟兄姊妹我相信都知道为什么帐篷可以容易拆装，如果我们有时候常常有去旅游的时候，我们会常常搭帐篷，我想去旅游小孩子很喜欢搭帐篷，撞进帐篷就是很容易拆装，没有一个居住固定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地上，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也只是一个客旅，我们基督徒在地上没有固定，我们固定的家是在天上，就在新的耶路撒冷里面，而地上所有的我们都会过去的。所以圣经上地上和地上一切都要过去，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寄居的，是客旅的。从这里我们看到我们要向亚伯拉罕学习一样，我们在地上要过着寄居客旅生活。当然我们也有看到十二章，我们看到我们也会软弱的一面，但是神是我们的后盾。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求告神的时候，神就给我们增加我们力量。所以当试探来临到我们面前时候，我们会怎么做？就像亚伯拉跟罗德其实也是一个试探，当财务很多的时候，那些竞争就是他的仆人就在那里争吵，这也是一个试探。前面是约旦河平原那么好，如果我们有时候我们呢，我等一下有一个题目就是说，如果同样这件事情今天换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怎么选？是不是也像罗德一样选？可能我们看了现在看了圣经会觉得哎呀我们不会像罗德，但是同样事情真的换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换在我面前，我还会可能还会像罗德一样选那前面像神的原子一样那么美丽，为什么不选？所以我们很容易跌倒。但是 从罗德选了那个约旦河，然后迁到所罗马，然后事情又发生了。又看到十三章上到上，因为当我们人回到世界中的时候，就很容易我们被仇敌输罗去。你看到十三章说到四王跟五王的征战，其实这都是世界的仇敌在那里。当罗德在住在所罗马时候，他就被掳走了，就被仇敌抓走了。所以当四王打败五王，其实在前面其实四王也打败六个地方，然后又跟五王战争，又把五王打败了，所以把所罗马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挪去，所有的东西都被他挪去的时候，罗德也在中间。罗德，我想罗德家里人，所有家里人和他的所有财产都在里面，都被他挪去。所以当有人来报告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是吧？亚伯兰就率领家丁去追赶。当然当时也不止他家里人，还有他一切结盟的。所以也说到当时也按我们现在来讲也是说到好像是外交，现在的成语是外交，以前是结盟，现在的成语可能是说到外交了。所以亚伯兰就带着家丁连夜把罗德他们赎挪走的把他抢回来，并且把那个基大老马那个王，那个可能当时那个王比较大的，所以很多四王旁边都是呼着他来打五王，他这个比较大的王被他打败了。所以当罗德和他的所有的财产都抢回来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有两个人来迎接他。这两个是谁啊？那个是一个所多玛王，另外一个是麦基洗德。从这里我们看到麦基洗德在旧约这里出现过，开始出现过一次，只是好像旧约只出现过一次麦基洗德。他为亚伯兰祝福，他是神的至高神的大祭司，所以麦基洗德是预表我们主耶稣。在那里麦基洗德也在称赞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所以在这里亚伯兰学到我们的神他是至高的神，是天地创造天地宇宙的主。所以亚伯兰他将他属就是战利品了、啊、以前把他打算是战利品拿出来十分之一献给麦基洗德。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十分之一的奉献。同样有一个人也来迎接他，那就是所多玛王。你看所多玛王是非常慷慨的，他说你把人给我，财物你都拿去，他说你啊，但是按照他人说哇这个很慷慨，其实他是很狡诈的。因为只要有人他的国位就能坚固，有人他的财务可以生产出来，所以仇敌也是这样，他不要财务，他要人的心，把人全部掠走。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世界的王就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要挪走，他不要财务，他可以把心挪走，你这个人在这个世界王的 扫底下，他照样可以生产出来的财富。所以当你看亚伯兰怎样拒绝他，他说一条线一根鞋带他都不要，他不想因着所罗门王使他成为户主，因为他所有的一切，亚伯兰很清楚，亚伯兰当时很清楚，他是靠天地之主至高的神给他的，他要神要把整个迦南地都要赐给他，他拿你这一点点，因就拿你这一点，到时候说亚伯兰是因所罗门王得到富足。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心要靠谁，我们要很清楚，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心我们是靠着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的主是我们最大的财物，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供应，我们一切其实我们都在主手上。刚才说到亚伯兰，就像说到亚伯兰是过着帐篷和竹坛的生活，帐篷就寄居啊。我有时候这次我去旅游的时候，我看到在大海里面，我们真的看到我们人实在渺小的，在那个浩荡的大海里面，哎呀，我那一艘船啊，那么大的船在海上被浪有一点摇来摇去，真的觉得太渺小的。但是船那么大，我们人在里面真的有时候像一只小蚂蚁一样，何况浩荡的宇宙中我们人真的连尘土，我在那里想，我们真的人连尘土都还不如，还要微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神啊，能够拣选我们，真的是他的大爱，是他恩待和赐福的。所以当刚才讲到十四节，当亚伯兰能够得到麦基洗的祝福的时候，麦基洗的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是预表着我们主耶稣基督。我们都知道他是预表我们的主，他是至高神，他是君王，也是至高神的大祭司，常常也会为我们在神面前为我们的软弱代求代祷。所以感谢神，当我们看到他得胜回来的时候，神又一次与亚伯兰立约。从第十五章开始，这个亚伯兰的立约就是从亚伯兰本身开始转到他儿子的身上，以撒的身上。所以关神赐福给亚伯兰，并且是亚伯兰得业的证据，还有神对亚伯兰所说的预言，神怎样与亚伯兰立约。所以神就在意象中跟亚伯兰，向亚伯兰显现。为什么神要在意象中与亚伯兰显现呢？因为神在前面我们说到，亚伯兰一方面拒绝了所罗马王给他的财物，另外一方面他又打败了基大老马。从这两个有非常有势力的当时那个地方王，亚伯兰都得罪了。在人的方面可能有软弱的一方面，哇，我得罪了这两大势力，他们以后会不会来报仇我，报复我？当人有软弱的时候，神就在意象中向他显现，叫亚伯兰不要惧怕，说我是你的盾牌，说亚伯兰是神是亚伯兰的盾牌，叫他不要惧怕，并且他要大大的尝试给他。然后刚才说到他开始从他的儿子 转到从亚伯兰转到他，他说他的后裔要如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叫亚伯兰观看天上，说天上星星有多少，你的后裔就有多少。当时亚伯拉罕根本没有孩子，可能刚以后有一个，后面讲到有一个他的老仆人以斯玛利，他的老仆人在那里，可能就是他的后裔，因为在以前社会，我们中国以前也是这样，他当时连以斯玛利都没有，所以亚伯拉根本没有，他没有儿子。但是神说你以后的后裔有这么多，时候亚伯兰相信神的话，神就称他为义。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没有看见神，我们也没有看见我们主耶稣，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主，相信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相信他如流出的宝血是洗净我们的亏欠，洗净能洗净我们的罪，因着我们里面的信，神就称我们为义，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亚伯兰这里也是因神所说的话他信，神就称他为义。我们也是一样，我们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而是因着我们的相信。所以当神允许亚伯兰的时候，有证据，亚伯兰就在那里献祭给神。所以到了黄昏的时候，神经过那个祭物，就烧了那些祭物，就是证明说神与他立约，并且接纳了亚伯兰的祭物，就完全的立约了。所以我们看到亚伯兰能够因信称义，是完全是出于神的，也是完全因着他相信神所应许的。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是相信，但是有时候也会想想，哎呀，到底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常常像什么呢？常常与神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很容易被主坚固的。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有时候也会软弱的。所以我后面有一个题目说到，我们生活中的信心是否像亚伯兰那样？所以当神允许亚伯兰以后的后裔像天上星星那么多时候，就开始，因为他没有，撒拉没有不能生育，但是开始想用人的办法使他的后裔多出来。所以这个故事又开始讲到16章了，16章就开始讲到亚伯兰死了夏甲，这是因为撒来不能生育，自己不能生育，他就想出来，哎呀，使女给他，然后生出来的后裔反正就是亚伯兰自己亲生的，所以就收了夏甲为妻，因为他听了他撒来的话，就收了他。当使女有了，就开始与他的祖母有那问题了，因为他撒来不能生育嘛，他有怀孕了，那就看不起他了。这个我相信很多姊妹都会知道，因为以前的人都是有这些，以前三妻四妾很多是吧？所以就会发生这些家庭的矛盾。这个事情一多，问题就多了，矛盾就多了。所以当时当他大的时候，被拉下。被使女欺负的时候，可能就人的那种性情就出来，就会去 苦待那个下家，他被苦待以后，他就受不了，就跑走了。但是我们神是看顾的神，使女跑走的神死后，神的使者还是向他显现了，问他从哪里来。他使女也是很老实，就告诉他，然后他叫他回去，并且也允许他，他的后裔也是会继续还多的。神同样也是会祝福他。但是我们也相信，因为以斯玛利也是从亚伯拉罕那边出来的，所以后面说到亚伯拉罕会做多国的父，其实以斯玛利以后他的后裔也成为各个国的，因为他生了12个族长，也成，所以也应验了神话，他要做多国的父。主要是16章这里最主要讲到以斯玛利他出生，然后当我们看到17章的时候，神又一次，当16章讲到以斯玛利出生的时候，神有13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也没有向亚伯拉罕说话。当然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也许当我们按着人的肉体去做事情的时候，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拦阻神的工作。所以神有13年没有说话。当然我们神要给我们允许我们的时候，当我们等到10几年，因为亚伯兰从出加勒底乌尔的时候，出哈兰的时候是75岁，当他生以斯玛利的时候是86岁，或者是86到87这之间，你看10年时间，10年到11年时间没有神都没有，他就按照人的办法。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等待神的时候，往往我们是等不了的，我们往往人自己等不了的，按照自己的意识去做事情。所以意识我们走在神前面的时候，神就不工作了。所以神有10几年时间，13年时间没有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到了第17章，神再次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是99岁了。在这次神要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一方面要叫亚伯拉罕改成亚伯拉罕。所以我每次读到亚伯拉罕时候，我就是很难读出来。总觉得我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读习惯了，突然读亚伯拉罕好像很不习惯，所以很难读出来。那感谢神在这里开始转他的名字，我就好读很多了。所以在这里看到神改亚伯拉罕的名字，也改撒来的名字为撒拉，并允许他要生一个儿子，要生以撒拉，并且与亚伯拉罕有立约，就是割礼，受割礼之约。所以当看到亚伯兰在神再次与他立约的时候，说到叫亚伯兰要做一个完全的人，要叫他改名为亚伯拉罕，再次允许他的后裔继起还多，并赐给他迦南的全地。所以看到神一次又一次的与亚伯拉罕立约。为什么神，我也有时候想，神为什么一次又一次与他立约，就是因为我们人会软弱， 可能神一次给你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怀疑：哎呀，神是不是真的给我这样？哎，神的是不是真允许给我这些东西？因为我们里面有时候会常常软弱，所以神一次又一次，总共神好像8次了多少，与他立约，向他与他立约，坚固人的信心。同样，今天我们基督徒，神又一次一次告诉我们，我们是神重价所买回来。我们每次星期天纪念主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是重价将我们买回来的，所以每一次是来提醒我们，叫我们不要远离神。如果我们不参加，常常不参加礼拜，我们就很容易被世界所吸引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方面看到神又一次向他显现，与他立约，并且有一个证据，什么？叫他所有家中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当然受割礼，我们知道我们要除去肉体，而是肉体的那一些一份的自己的力量，要完全来依靠神。如果我们不是除去肉体，是肉体力量靠着我们人，是完全不能。但是神要我们除去肉体，为什么在这么久了以后，撒拉开始可以怀孕，亚伯拉罕会生一个儿子呢？因为这个时候亚伯拉罕是99岁，所以在圣经说撒来的那是生也已经没有了，他也已经没有了，就是说到人那一份的力量基本上全部没有的时候，神在那里做工。如果我们那自己的人那一份，那属肉体那一份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出以斯玛利来。所以因为我们人那一份没有的时候，神就在那里工作，所以神允许他要生以撒。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立约的证据，就是要他做割礼。所以今天神拣选我们，叫我们不要单靠肉体，不要依靠肉体，要单单来依靠我们的神。如果我们单依靠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神祝福就会来到。所以看到神就给撒拉说，你要生一个儿子，也就是生以撒。所以当亚伯拉罕与神有这么亲密交通的时候，神就与亚伯拉罕为朋友。当我们来到从17节，我们开始跳到18节来讲。18节看到亚伯拉罕在那个橡树底下时候，看到天使来了，他就接待。所以我们有看到新约圣经说，你坐在最小，主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小子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当我们接待客人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其实这是也是应验在亚伯拉罕这里身上，因为亚伯拉罕看到有3个人来，他就接待他。你看到他接待他的时候，接待那个耶和华和使者的时候，是说逃去迎接，不是等你来的。他一看到有客人来，就跑去迎接的，并且非常款待，叫杀牛，是吧？就非常款待。所以神在那里时候再次说到，他明年他要来，撒拉要生一个儿子。 并且亚伯拉罕与神同行，神就把对待亚伯拉罕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他要将发生在索罗玛俄摩拉的事情告诉亚伯拉罕，他要毁灭索罗玛俄摩拉，因为这两个地方的罪恶已经达到神那面前了，所以他要灭这些。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真的舍不得索罗玛俄摩拉被毁灭，他看到若里面有义人，是不是神也要毁灭？所以从亚伯拉罕跟神好像在讨价还价那种情景情况下，就可以看到他真的很关心索罗玛俄摩拉里面的人，他非常关心，从50人降一直降到10人。如果我们向神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敢不敢这样？可能我们就不敢。但是亚伯兰他真的为了罗德在那里，也为了那边的义人，一直在那里向神讨价还价，神也一次一次的原谅，最终讲到10个，连10个都没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索罗玛城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罗德一家也只是仅仅得救了。这也看到，其实在亚伯拉罕为索罗玛城代求的时候，同样我们也要看到，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是不是愿意替福音朋友，替我们的家里人，替我们身边的人来代祷呢？也让我们学习到，我们要常常为我们那边需要的人来代祷。也看到代祷的重要性，所以神应着亚伯拉罕的代求，他就拯救了罗德他一家。40多分钟了，我要快点，几点可以结束啊？是啊，
一般是大概45-50。
那现在我44分了，才讲到是19章。
那你稍微加快一点。
太长了，是不是任务分给我太多了？太长了。那好了，那反正如果不行，下次再交通了。那我现在就一直在分享，我尽量快一点啊。然后讲到19章就说到两个天使去了索罗玛城，本来要住在街道上，但是罗德坐在城门口。当时坐在城门口是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官职，并且可能是比较富有或者有官这声望比较高的人才在那里。他看到罗德接待那个两位天使那种情景，真的，我们同时也看到罗德确实是一个义人。当然，他只是仅仅得救的义人，他也算是一个在罪恶城中，他算是一个义人。所以，当那些城里面的人要来攻门的时候，看到罗斯的表现，为了保护客人的行为，当然这些都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神叫罗德做什么？叫罗德快跑。当我们沦落到世界中的时候，就很容易被世界所占有。所以这有一个动作，就是说你 令他就是那边有个圣经节说到十七节说到令他们出去以后就说逃命吧，不要回头，也不可站在平原，要往山上逃跑，免得被剿灭。看到这有几点，一个是快逃，就不要叫我们慢慢走，要快快逃，远离这个世界，远离这个仇敌，仇敌的王，然后叫我们不要回头，不要留恋这个世界，不要留恋着，然后叫我们不要站在平原，站住在平原那边，不要被物质世界所牵挂在那里，不要被物质世界所牵累的，要叫我们往山上跑。如果我们频频跑是不是很容易？当我们往山上跑的时候是容易吗？不容易啊，因为山上跑你要付代价，所以我们要逃命的时候要追求逃、要追求那是生命价值的时候，我们要付出代价的，所以往山上跑要付出代价的。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在那里停留往后看的时候，他的罗的妻子就变成一个眼珠，这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警醒，叫我们要往山上跑，不要回头。当我们一回头留念这地上时候，我们可能心就会被地上那些事物卡在那里，再定在那里，也就会变成像一个罗的妻子，一个像一个圆柱一样。然后讲到二十章的时候又说到亚伯拉罕又一次失败。我们看到上次亚伯拉罕往南迁的时候，那边就饥荒了，就下到埃及就失败了。这次又看到他又往南迁又一次失败。也就是如果我们一回头往世界那里，我们就很容易失败。但是神是保护他的，神的手在那里干预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又次回到往南迁的时候，到哪一个地方呢？到迁到不好意思啊，我看一下，迁到有一个叫亚比米勒，就是基拉尔王，就是迁到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因为也是跟重复走埃及的路，他就是怕别人杀了他，所以又称他的妻子为妹子，被亚比米勒娶去，但是神及时的干预。神即使的干预是他的太太又回到亚伯拉罕的身边，但是他亚伯拉罕要受到亏损，受到亚比米勒的责备，他说你做什么事情。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很大的警醒，我们反而被世界所责备就更不好。所以被亚比米勒的，但是亚伯拉罕给他们的答复是什么？说到以为这里的人不怕神，那神也要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祝福祷告，使他一家人的女的都能够生育，从主的到仆人。当然这次祷告不是很荣耀的祷告了，这次祷告是他软弱的时候在替人祷告。同时我觉得也提醒我们，虽然我们有时候也会软弱，但是我们还是要祷告神面前， 不要因着我们有时候自己的软弱，哎呀，就不祷告了。当然，我们的软弱，我们也要向神祷告，求神增加我们的力量，也赐给我们有信心。当然，我们不要被罪捆绑。当我们一个人被罪捆绑的时候，那我们的祷告就没有那种力量。所以看到这个神要亚伯拉罕替他亚比米勒祷告，神就是他们一家都能够生育。然后讲到第二十章的时候，是讲到很重要的以撒出生了。所以讲到以撒出生，当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这是神的应许。上面以斯玛利是靠着人的力量，靠着自己肉体，这里是靠着神的应许。说到以撒出生，说到以斯玛利被逐出去，因为肉体生的不能承受神的产业，只有应许生的才能够承受神的产业。其实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是神所应许生的，如果靠着我们肉体，根本无法到神面前，都是靠着主的怜悯，主的洁宝血，使我们能够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称天上的神为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都是靠神应许生的。当神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到，就是亚比米勒看到神在亚伯拉罕他身上的工作祝福，他就与亚伯拉罕立约。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亲近神，与神亲密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连外邦人都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很多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有见证的时候，可能是外邦人没有信主的人看到我们身上神有神的工作，在看到我们里面的神，他也愿意来归向神。所以看到第21章说到以撒出生，然后第22章说到亚伯拉罕的信心达到高峰，神赐给100岁赐给亚伯拉罕一个儿子。我们经常中国说老者得子，这个是非常非常宝，很宝贵的。有个朋友，他前面都是他几个姐姐，好像生了8个9个都是姐姐。他父亲好像他说到多少岁，70多岁生了一个儿子。我们很少人有70多岁再生一个儿子，亚伯拉罕这是100岁的更老，但是70多岁生了一个儿子，哇！他父亲看着这个儿子，这真的是一个宝啊！叫他姐姐都要让他。他这个儿子很调皮，我们经常在一起。他说他调皮的时候，他姐姐的手让他咬，姐姐都不敢讲。手拿出放在手是嘴上咬，咬的轻轻的，他都不敢讲。看到他姐姐这么爱他的妹妹啊弟弟。他因为整家人只有好像这个是一个命根子，以前中国说好像这个有一个后继有人那种感觉。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当亚伯拉罕100岁生了以撒以后，神要他将以撒献给他，这是 亚伯拉罕信心最高峰的时候。我相信很少人会愿意这样的。以前有个姐妹说，她一个女儿，她说谁要害我女儿，我就给她拼命。这看讲出我们人真实的心里话，真的很爱的时候是会这样，但是神要亚伯拉罕将他的儿子献给他的时候，亚伯拉罕真的没有问神为什么，神指示他往亚摩利山啊，神指示他上往亚。往亚摩啊亚，往摩利亚山时候，他就带着以撒，带着柴和火往山上去了。所以，当我们也看到他父子两个对话的情景，问他，他儿子两个父子两个同走的时候，他儿子。其实他儿子一直在亚伯拉罕身边，看到亚伯拉罕的献祭，看到亚伯拉罕筑坛献祭，他的儿子，我相信他的话，所以他在背柴火的时候，从他们两个对话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平时中生活是怎样的。你看到吗？他说，他儿子说，柴与火都在这里。安望欢祭的羔羊在哪里？这是他儿子问他亚伯拉罕，就是以撒问亚伯拉罕，茶与火都在这里，羔羊在哪里？证明说他常常看到他在那里献祭，与神交通。所以当亚伯拉罕对儿子说，神必有预备，他相信神，既然能在这么老的能赐给儿子，神一定会预备的。所以当亚伯拉罕将他以撒捆在要准备动手的时候，神就开始拦阻了。神说他知道他的心，没有将他独生的唯一独生的儿子不献给他，所以神就预备一个公羊来代替以撒。我们看从我们从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信神，并且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信而顺服是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学习的。我们常常相信神，但是不愿意顺服神；常常相信神，但是每次都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做事情。可能神叫你这么好的东西献给他，说哎呀，我们常常用次的东西给他，用次的东西来代替好的东西给他。我不知道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常常不是将最好的给神，我们信但是不一定很顺服的。其实在亚伯拉罕这里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的功课，我们要相信并且顺服。第23章说到撒来的故事，亚伯拉罕去买地，向赫人去买这一块地，要他地里面，本来亚伯拉罕只要地里面的一个洞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来，撒拉。但是看到他跟赫人之间的对话，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当地的人受到的尊敬。当然，外邦的人话讲的都是很好听的，其实赫人都是说到外邦人话都讲得很好听。说到哎呀，我这一块地就送给你了，哎，没关系，我这块送给你，或者把地的周边都送给你。但是当亚伯拉不愿意的时候， 说到我要用钱给他买的时候，他就开始狮子大开口。所以看到外世人讲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同时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所做的都是以正直、公义、公平的方式。当他狮子在开口的时候，亚伯拉罕没有说因着贪爱这世界、贪爱钱财与他讨价还价，他就没有还价就买了那块地。所以看到亚伯拉罕在寄居在外面，为他虽然神给他整个迦南地，这些地都是要给他的，但是在神时间还没到的时候，他还是以公平和公义用钱买了这一块一个洞跟周围的田地。这是亚伯拉罕唯一在迦南地买的田地，目的做来埋葬撒拉。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与世人他们之间的交易的时候，第一个看到他的公平公义，第二个我们也看到亚伯拉罕他不是在地上拥有任何财物，他只是为了买一块地是来埋葬他的妻子。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们在地上也只是一个客人，我们更多的眼睛是看到天上那个神永久的家，那就是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那个地方是更美好的，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要盼望去的地方。所以从亚伯拉罕买地这里看到亚伯拉罕是受当地人的尊敬，他说是一个尊敬的王子，被称为王子是非常，在旧约中被称为王子是非常受人尊敬的。同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地上与人交往的时候，会就显出我们里面生命是如何的。有的我们相信有的弟兄姐妹都看到，有的人也说基督徒整天为着一点点的事情就与人争吵，为了一点点事情就与人在那里相争，很多就失去了见证。我们也常常听到基督徒说，哎呀，我某某人啊，亲戚啊，是基督徒，你看整天跟家邻居整天在那里吵，因为一点点事情邻居的关系搞得那么僵，真的不荣耀神，非常非常的亏欠神。所以看到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基督徒，要有一个好的见证，能够将荣耀归给神。然后讲到第24章，这一章真的是一个很长的，这一章是创世纪中最长的，但是也是最美丽动人的一个故事。看到亚伯拉罕差遣老仆人去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过程，这个看到这一段我看了很多遍，这一章觉得非常美，非常非常的美。第一个，老仆人是非常忠心的，亚伯拉罕叫他一定要回到他本家本族去为以撒娶妻，因为亚伯拉罕不愿意以撒在南地迦南地娶迦南女子为妻。这是也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一个学习的好方法，学习的，也就是说信和不信不能同父异儿。 因为你如果是一个迦南地的，他可能的心就会被他带去拜偶像。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候也在这婚姻上也是一种很重要的学习功课。当我们如果娶一个或者嫁一个没有信的人，可能我们很容易被他拉去。当然也有把他拉到教会中，但是少过很少，被他拉走的是多的。你看到他的仆人就照着亚伯兰的吩咐去到他本住本家，他所遇见的，他在神面前所祷告的，神怎样应许都一一展现出来。所以看到这一段真的看到很美很美的，看到谁先出来迎接他，然后打水给他吃给他或者给他给骆驼吃的时候，他就认定了神也一路一路的看顾他，祷告神的时候神就应验他。所以我们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预表，我们看到老仆人这看到亚伯拉罕为预表着我们的父神。因为父神的安排，老仆人是预表圣灵的行动，以撒是什么？预表基督要引此心腹，然后利百家。前面我忘记提了，说到利百家，说到亚伯拉罕的兄弟的儿子、孙子、孙女，应该是孙女。儿子啊，应该是女儿，女儿是吧？亚伯拉好像是亚伯拉罕女儿，他是说到提到讲到利百家，就是为着这一段故事来讲的。所以利百家是预表着我们的教会要满足，以撒预表着基督要满足基督的心意。所以看到这里我们学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同时看到长者对下一代人的关心，我们做父母的应该也要关心我们的子女，无论他在生活上在婚姻上各方面都需要我们做父母的关心。你看亚伯拉罕关心他儿子以撒的婚事，叫他不要死迦南地，要回到本家本族去，就是关心他，同时也更关心他属灵方面。如果娶了迦南地，刚才说到可能就会被迦南女子带去拜偶像，这是更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也要关心我们的子女，他生命怎样，他有没有被神得主，包括以后他的婚姻是否合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美丽动人的故事也是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一个学习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以后都以前或者以后都有子女。然后说到其实25章说的很少很少，因为我25章只讲到18节，讲到亚伯拉罕离世，讲后面讲到就是亚伯拉罕离世以后，以斯玛利跟以撒将他埋葬，然后从25章这里会说到以斯玛利的后代，并且24章之前说到25章也说到亚伯拉罕以撒拉死后，亚伯拉罕又 死了一个老婆，又继贤了，生了六个儿子，也成为六个部落的祖先。然后以斯玛利生了十二个，也做了十二个族长。为什么他提起亚伯拉罕续弦，然后说到以斯玛利生了一个族长？一方面神应许以斯玛下嫁，说到以斯玛利也以后他的后裔也会繁多，这是应验到神的应许。第二个也说到，从按照字面来讲，也说到亚伯拉罕要成为多国的父，因为以斯玛利也是亚伯拉罕肉体生的。还有说到亚伯拉罕后面又娶了妻子叫什么基士拉，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士拉，他又生了六个儿子，所以他又成为六个族长，所以他成为多国的父，按照字面也是很正确的。从19节以后，整个故事从亚伯拉罕被神呼召到亚伯拉罕离世，整个故事开始中全部集中在以撒和以撒然后他的后裔身上。所以到这里亚伯拉罕的生活就到这里，25章以后就结束了。从19节以后所讲的故事，所讲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下面好像是敦敏弟兄分享、哦、下面是你的。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从12章到25章基本上就到这里了。真的不好意思， 我抽了太多时间了，我也讲的不完整，请大家原谅啊。还有下面有一点几题，那个几题那个题目几题题目就是一个题目就是帐篷与祭坛印证亚伯拉罕对世界的态度以及对神的关系如何，我们是否也有在地上做客旅的态度，活在神面前的生活。我们对第二题，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否好像亚伯拉罕信心一样。我本来要刮胡的，或者这信心是说有时候会软弱，有时候刚强，有时候软弱，而亚伯拉罕是刚强多，软弱是很少的。我们常常是软弱很多，刚强确实很少，完全是他相反的。但是我怕写的太多，所以我没有写上去。大家交通的时候，你们刚强多还是软弱多？自己交通，然后我说，也经历了因信称义使得的部分，就是我们是否也经历了因信称义使得的部分。还有亚伯拉罕与罗德分开，一个靠信心，一个靠眼见，两个完全选择不同道路。然后说到今天，如果同样的事情放在我们眼前，你会怎样选择？真的吗？如果同样这些事情，虽然我们听了这个故事，我们听的亚伯拉罕跟罗德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罗德所拣选的以后的结局是怎样，但是同样今天事情放在我们面前，当然不是说所罗门整个事情放在我们好像各个方面生活方面工作方面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怎样选择。你大家可以想象，我们在生活中，在自己这整个工作中等等等等，你反正能想就想多少，你会怎样选择。好了，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是不是要分组还是